你们要听他。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0年7月12日星期二晚上在美国俄勒冈州克拉马斯福尔斯所传讲的信息 Hear Ye Him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712。非常感谢，请坐。很高兴今晚又能够来到教会，我们在这里，那教会不完全是教堂的建筑，教堂是人们聚集的地方。我们信靠主神，今晚特别赐给我们多方面的大的祝福。那昨天我想到举行10天的聚会，我看到他们又开始带病人回来。那多少人想要明晚举行医治聚会的？你们感兴趣来另一场医治的聚会吗？那很好。好的，那我们要让小伙子们明天下午或明晚早点来分发祷告卡。但是你们几点开始？那你们开门的时间是7点，明天下午大约7点。然后看有多少人能够来参加为病人祷告的聚会。我们要尽力照我们所知道的去祷告，或者说所能祷告的为每个人祷告。昨晚我们在教会里边谈论到训练，那我想如果我们能让教会有一种真正属灵的态度，那就会带来真正的复兴，那对我们为病人祷告那就好多了。只要我们的情况那在衰退，我们似乎就不能像所应该的那样提升起来。但是当大家都祷告了，那士气高昂，怀着极大的期待，我走到讲台，那去的时候，那走下讲台后，5000-6000人中，那就没有留下一个软弱的人了。每个人都从轮椅、褥子、担架等等上起来离开了。那因为他们因为你处在那样的期盼之下，那是在施工开始的初期，那工厂上还没有其他人，那这个已经松懈了一段时间，那所以大家那当时它是新的，那人们对任何的事情都充满了期待，那如果你有同样的期待，那就会有同样的结果，瞧，因为是神医治病人，瞧。那人不能够医治病人，因为医治病人不在人的能力范围内，医治病人不在医生的能力范围内，医生不能够医治病人，他只是辅助病人。那神医治所有的疾病，那如果你的手臂断了，医生可以把它接上，或者如果你划破了一个地方，他把那地方缝上，或者那个牙齿坏了，他把牙齿拔掉，或者把阑尾切除，但它不能够医治阑尾切除的地方。那医治是细胞的繁殖生长修补，那是生命才能做到的，神是生命，所以那医治是这样做成的，是借着神的恩典和怜悯做成的。人的身体是这么被造的，那如果你要那神知道我们会发生意外，知道我们会划伤啊等等，那不久前一位医生告诉我，我相信是的，那他们给心脏做的这个新的手术，那把那些的塑料瓣膜放在心脏里，那因为心脏瓣膜因为风湿热腐蚀了，那我不相信你身体还有其他的地方能让医生那么做的。那心脏其他部位的动脉可以盖住塑料瓣膜，那可以包裹住能留在那里，而身体的其他的地方都会排斥的，那小神知道的手术是必须的。那如果你划破了手，把动脉切成两半，那比如说一根水管，那如果你把城市里某个地方的水管堵塞了，那你看这不肯定哪个地方就会爆裂的，那水会回流，但神却这么安排的，让血液绕过的地方照样可以流动。那如果不是那样，那血液流回心脏，你一下子就没命了，那只要你划破最小的血管，一下子就没命了。但是神知道我们会伤着自己啊等等，那所以他为那个目的预备了我们的身体。那我们要知道那都是神的良善， 那正如我们亲爱的奥罗罗布斯弟兄那清楚地阐述的，神是一位良善的神，他肯定是的。那我们知道他是一位良善的神，咱们不要太过于依赖这个。那记住，神也是一位公义的神，因为他的圣洁使得他公义，他的律法，那他的要求必须得到满足。所以如果他是一位良善的神，那他必须得是良善的。那许多时候我们把良善是什么搞混了，那我们把同情啊，什么是连续给搞混了。那留意看一下那同情，那多少人相信耶稣基督蛮有同情心？哦，肯定的。那他下到比什大池，那里躺着许多人，那有2000人才算是许多人，有许多人躺在那里，瘸腿的、瞎眼的、跛脚的、血气枯干的，他们在等候水洞。那耶稣环顾那群人，直到找到一个人，那这个人并没有残疾。那他说，我正要下水池的时候，就有人比我先下去了。那他的病，那他病了38年，但是病不会要他的命的，是慢性病，也许肺结核或前列腺炎之类的。他躺在小床上，那耶稣使他痊愈了，那就走开了，留下了一大群血气枯干、跛脚、瘸腿、瞎眼的人，对吗？然而他蛮有同情心，是一位慈悲的救主。那你注意到，当犹太人问耶稣这事时，他在19节是怎么说的吗？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那同情是要遵行神的旨意，那这才是真基督徒的同情，就是遵行神的旨意。那今天我们把它完全搞混了，我们想把人的因素放进去，那就像是爱，那我们试图那要像使用人的爱那样去使用神的爱，那你不可能像爱妻子那样爱上神，那你不可能像爱丈夫、女朋友或男朋友那样爱神，那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爱。那一种是，那甚至在希腊文字那是不同的，其中一个叫菲利欧，那是你对妻子的爱，那种爱会使你因嫉妒杀死一个男人。但爱加倍的爱，即神的爱，不是杀死那个男人，而是使你为了犯罪的魂祷告。是的，那那是多大的不同。我们将人的因素与基督徒属神的因素混杂了起来，那从中只会得到一大堆的大杂烩。因为我们所知道的，那只是英寸的、英尺、英里、盎司、磅啊等等，那我们只知道这些。我们是属时间的人，而神是永恒的，他没有英寸、英里、昨天、明天，在他一切都是永恒的。那我们试图将神伟大无限的思想局限在人渺小有限的头脑里，那这只会搞出个大杂烩来。那最好的办法就是读神的道。那记住，神的道绝不会自相矛盾。我在施工场上31年了，那若有任何人能只给我看一节经文跟另一节经文相矛盾，而不能给我借着神的道来把它纠正过来了，我就给了1年的工资。是的，当然告诉你说神的道自相矛盾时，那你就告诉他们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神以谜语和比喻写下这道，那让他能像聪明通达人的眼睛藏起来，而像愿意学习的婴孩显出来。耶稣感谢父这么做，对吗？因为那你像看报一样的看，那就看不懂的，它是一个属灵的启示，启示给那些有兴趣那愿意学习它的。那你永远不可能通过学校的学到它，永远不能通过神学学到它，那必须借着启示来明白。因为整本的圣经、救恩的整个计划、圣经里的一切和救恩都奠基在耶稣基督的启示上。你知道这个吗？当他们从山上下来，耶稣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些人说，你是以利亚，是摩西，是先知等等。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 那罗马天主教会说耶稣讲的是彼得，意思是小石头。那若是那样，彼得后来很快他就被盗了。所以你看你是在什么样的教会里了吗？那新教教会说耶稣把他教会建造在他自己身上。那如果你注意神的道，就会发现教会不是建造在他自己这个磐石上，不，而是把教会建造在所赐给彼得的对于耶稣的属灵启示上。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伊甸园，那亚当叔和亚伯怎么知道是羊羔而不是田里边的果子呢？那属灵的启示，只要一直都是属灵的启示。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那基督徒们，那今晚让我这么说，这正是那么多人没有看到神信息的地方，这正是那么多人没有看到真理的地方。圣经对他们成了谜语。不久前有人告诉我一个了不起的人，那他说约翰一定是吃了一些，我相信他说红辣椒什么的，在巴姆岛上做了噩梦。我说你应该感到羞耻，说那样的话反对神的道是亵渎。我说圣经每一点都是神真正毫无掺杂的计划，但只要那你把自己交给神的灵，让他启示给你，那他会像愿意学习的婴孩启示出来。那当我们到了一个地步，那承认自己无所知，只让主的灵借助我们运行他的旨意时，他就会教导我们。当我们知道的太多了，他就不能教导我们了，我们就一事无成。那今天我说，如果说曾经有一个时候这个国家应该被召集祷告，那全国呢不只是一个小时，不只是那在某个地方默祷一下，全国各处需要日复一日，一星期又一星期的祷告会，直到神应允。我们关掉每一个酒馆，那取缔每一家烟草公司，那废除地上一切的罪，使女人重新穿上衣服，让男人举止像绅士，回到教会参加老式的祷告会，那像我们过去一样，那这是我们会拥有和平的唯一的方式。那我知道他们不会这么做的，那因为圣经说他们不会这么做的，那他们不会那么做的。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末世。那对你们来说，今晚教会当做好准备，因为你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刻会显现。那在我们打开主仁慈的道来读之前，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你实在知道每一句话和每一个意念都被记录了。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为永生神的伟大教会而发热心，因为我们看到主再来的时候临近，知道你已经预言教会将会变得不冷不热，你要把它从你口中吐出去，因为这既不冷也不热。哦神呢，那这是为什么神真正的仆人心里呼求复兴。我们想到那些了不起的人今天穿越全国，把全部的生命把他们的一切都投入进去，那竭力的呼召教会回来，那这是神的警告。父啊，今晚我奉主耶稣的名祈求，愿你在克拉玛斯福尔斯和这整个的地区赐下一场复兴，使其成为拯救灵魂的复兴，成为搅动教会的复兴，让永生神所有的圣徒都开始祷告进食。因为经上记着说，若是称为你名下的民聚在一起祷告，我必从天上垂听。主啊，今晚求你应允人们在教会中陷入了低落冷漠冷淡的感觉之中，只知道他们去教会属于那里。主神呢，打破那种自私虚假满足的感觉，那我们祈求你赐给他们圣灵喜的满足，用火充满他们的心和魂，愿全地区都有医治报道大会还有复兴会，愿病人得之医治。今晚我们在这里看着那些躺在担架还有褥子上的人，还有那些在会众里得了心脏病癌症，想要在某个地方积累信心得到医治的人，那让他们知道你是我们一切 疾病的医治者。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啊，求你今晚应允，愿今晚人们感受到圣灵的膏油，愿圣灵抓住每颗心，愿圣灵今晚离我们如此之近，以至于我们中间没有一个罪人或被盗的。愿聚会结束后没有一个病人或软弱的人能够留在这里。父啊，请应允祝福你的道。主啊，当我们讲到那教会训练的时候，我们祈求你恩膏那些的话语，愿这在你眼中看为好。我们奉耶稣的名，为了他的缘故祈求，阿们。那今晚的主题，我想从马太福音17章第5节那后面这几个字儿来取一部分的经文。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那若主愿意，我想从那第5节那最后这几个字儿来使用，或者说提取一段的上下文。你们要听他，那这5个字儿，那就像我昨晚说的，那这些是非常小的题目，但我们需要知道的，那就是是它的价值。那如果我们照这个小的题目吩咐我们做着去做，那今晚这会堂里边就不会有一个失望的人。你们只要听他，那不管他说做什么你都去做。然后那如果你病了，你要听他；如果你有罪，你要听他；如果你需要什么东西，你要听他。他拥有你今生旅程中所需要的一切，他有东西给你，等着给你，代价已经付清了，再没有代价要付了。你只要听他，听他，听他要说什么。那想到这短短几个字的经文就已经足够了，这几个字足以拆来一场复兴，一路去到全世界，拯救世上的每一个人。那几年前我读到一本杂志上的广告，我相信是辛克莱汽油或某个著名牌子的汽油。他们说一加仑辛克莱汽油，那放到某个机器里，那如果机器能够造的足够坚固，就可以把狮身人面像距离地面10英寸。那我想那辛克莱公司那太喜欢夸大自己汽油的能力了，那一小罐那就可以做很多的事儿。但今晚我想耶稣基督的一滴血可以把世上的每一个罪人都从肮脏的泥土中举起来，释放每所医院的病人脱离疾病，关掉每一座的监狱和教养所，释放每所疯人院里边的病人以及受痛苦的人，用主耶稣基督的一滴血那是全世界都喜乐。那来到聚会，那选择像这样的一个小的题目，那记住借着祷告我尽我心里边的一切这么做，想找到我认为圣灵带领要教导或谈论的事情。我常说那巴不得我能够把我们主耶稣真实的一滴血装在一个容器里，那我会怎么样的把它紧握在我的手里边，紧贴在心上，那哭喊着说父啊，现在我把主耶稣的血紧贴在心上，我握着里面有主耶稣一滴血的那小杯子或什么的，那我是何等的激动喜乐蒙福。但你知道在主的眼中，今晚我有样东西 比那个更大的。今晚我贴在心上的是你们，是他用宝血所买赎的。他看你们甚至过于自己的血，因为他献上的血是他能叫你们成圣，领你们进入到他的面前。哦，是小的事，不是我们所做的大事，而是我们留下没有做的小事。那昨晚我谈到那个小邮票，我讲到那乔治国王，那已故的那英王乔治，那他经过不列颠哥伦比亚，那到了温哥华，所有的学校那都放学，为要去看国王。那加拿大人想要忠于他们的国王，他们给所有的小孩子一面英国国旗。那站在街上，那当国王陛下经过时，他们挥舞着这些小旗子，那表明他们支持他，那他们是他的臣民。那老师把所有的小家伙那都放了出去。那国王经过之后，某所学校那所有的小孩子都回去了，除了一个小不点的女孩。老师非常的不安，那么着急，那所有大一些的孩子说，那小马大怎么回事，那他们找不到他。那他们说他在我们这一群当中，但他们找不到他。那老师歇斯底里的跑到街上，那开始寻找这个没有回去的小女孩。那当大家都走后，街上空荡荡的，那他们跟着国王那唱着神保佑国王。他们发现这个小女孩站在电线杆的后面，双手捂着脸，哭得心都碎了。那老师抱起她来说，马大亲爱的，你为什么哭呢？你没有向国王挥舞旗子吗？他说，我挥了，老师，我挥旗子了。老师说，那你没看见国王吗？他说，我看见了，老师，我看见了国王。老师说，那亲爱的，那为什么你哭得这么伤心呢？他说，你知道，老师，我看见了国王，但我太小了，国王没看见我。但我们的王耶稣却不是这样的。我不管你多么的小，你做的事儿有多么的小，你做的最小的事儿，一切的情况没有耶稣不知道的。他知道你所忍受的每一个心痛，每一个小的疼痛，你经历的每一个小的失望，不管是多小，他仍然知道一切。那你知道我们的主在人的领域来会见人，有时候他会见大群的人，有时候会见少数的人。我们有的复活后那一次能会见了500人的记录，那接着我们有他那会见70人，那12个人甚至3个人的地方。我们知道有几次他只见一个人。对我来说，就是这个使他成为神，因为他谦卑。我有幸做过很多的旅行，见过一些大人物。那当我遇见那想要了不起的人，那总能给那个人归类，那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伟人是他们想要使你认为你是伟大的人。那但人想要伟大，那如果你刨根问底儿，就会发现那他只是个摆架子的人。那我不是有意要讲的这么直接。那群刚领受圣灵的北里公会的弟兄来到我的教会，那我过去曾在那儿牧羊，那他们是了不起的人，那住在印第安纳。他们说，伯南弟兄，我们领受的圣灵一直在读一些的书，我们应该等候主，寻求主把我们的事工告诉我们吗？我说，绝不要那么做。他说，在书上说。我说，但是弟兄，等一会儿，那如果你来看一些那非常热心总想要做一件事的人，神不能够信任那种人。那如果你注意圣经里边，神使用的人是想要逃离那一切施工的人， 那是神所使用的人，那比如保罗、摩西等等，那他们想要逃离这件事。那如果一个人，那神让人做某件事，那他对这事很热心，那首先你知道，那他很快就变得膨胀。但如果一个人不想做那样的事，那许神还能够使用他一段时间。那如果你能够那从他得到一些的东西，但通常那那些想要出去让全世界都知道的到处拆毁的人，那通常神都不能够信任他，因为他不能够，那他想要自己来做，他习惯用自己的方式来做。如果一个人不想去，神就得驱赶他进去，那是神在圣经中经常使用的人。我说你只要为主而活，全心的爱他，他必把你放在他想要你去到的位置上。是的，那我们总想要取代对方的位置，我们不能够那么做。神召我们是什么身份，我们就要一直守住这个身份。那我们想要说，在今晚所读的17章的这节的经文上，那你们回家时我希望你们读完这一章。那我们发现耶稣准备要做一件大事了，那一件大的事情那就要发生了。当神准备那做一件大的事时，神通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在天上显明出来。神在地上做事之前，总是先在天上宣告他的工作。那像主耶稣的降生，那谁是第一个来的？那什么先宣告的呢？那颗星开始掠过天空，那博士从东方，从印度一直来到耶路撒冷。那三个博士，当我到印度时，仍然看到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坐在街上。那他们被称之为博士、占星家、那天文学家，那像一些人称呼他们的那样。但神在地上做事之前，总是先在天上将事情宣告出来。那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场合。彼得后来说，那称的是圣山。那我并不相信使徒那是山是圣洁的，因为那只是一座山，那在那里有过战争等等，那并不是一座圣山，而是指一位神圣的神在山上，那不是圣山。那我们今天听到那么多圣教会那或圣人，没有圣教会也没有圣人，是人里面的圣灵使人成为圣洁。那不是圣洁的教会，那也不是圣人，而是教会里的圣灵。那在这个场合，神选择了三个见证人，他带了彼得、雅各和约翰。那如果你注意，当耶稣去做什么大事时，他总是带那三个人。那想知道为什么？那彼得、雅各、约翰，盼望、信心和爱，神三个最大的恩赐，盼望、信心和爱。那当然约翰是爱，那就是爱。那雅各是盼望，彼得是信心。耶稣带了盼望、信心和爱，那要找到，那要或者说那把他要做的事儿，那放在他们里面。那我们发现他上到这地方，那后来这地方被称作圣山或神所在的圣地。我们在那里边发现，他们到了山上，神在天上有三位做见证的。在山上是摩西、以利亚还有耶稣，在地上是三个地上的受造主，彼得、雅各和约翰。那摩西、以利亚、耶稣，那三个天上的见证人，在地上有三个见证人。当神准备做一件事时，总是有见证人。那今天我很高兴，在主降临前，我们可以环顾四周，看到主显现的见证人，在教会中看到主耶稣基督临近的迹象，看到神的话逐字逐句的应验，甚至主耶稣显现前 这个教会的最后的迹象，这是正在教会中运行。那最后的事，记住耶稣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看看罪人在索多玛做了什么事，再看看主的天使下来见证时做了什么事。那留意三位天使做了什么事，全体那三位的天使。那看看世界今天陷在罪中，看看教会今天所处的情形，那就像罗德一样，看看被召出来的教会有一个征战，像亚伯拉罕一样。那今天想为神而活的儿女人，有一个征战才能够继续前进。那你必须挤进神的国。那真是可怜，但让我们看看，那罪，那罪人在那里，那看看罪是什么。那男人大大的污秽自己，以致他们对妻子那不再有普通的用途了。那看看今天的世界，那么多的罪已经潜入了教会，潜入了国家，以致他们全都被罪恶蛀空了。是的，我知道这听起来老事。那不久前一个传道人把我带到一边，他说，布兰弟兄，你知道为什么你的事工今天在美国不是最大的事工吗？我说，那我不在乎他在美国是什么，我想知道他在天上的册子上是什么，在上头是什么。他说呢，我告诉你，那是因为你总是指责人们，那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你冲他们叫嚷，你伤害了他们。如果你停止那么做，他说你的事工就会成长等等。我说，先生，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当到了一个地步，我必须在神的道上妥协时，那我就会停止离开事工场，让神呼召别人来做。你怎么能够闭口不言呢？如果那你要说实话，那就诚实，那告诉我哪个时代，那你告诉我。那我说，你称我是一位先知，我没有称，你自己这么说的，你是那个这么说的。那如果主为了某件事恩高我，我怎么能够闭口不说话呢？你怎么能够这么做呢？必须得有人大声的反对那些东西。是的，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但是我们必须诚实传讲有关的真理。那你注意到了吗？那当然了，那这施工在美国，那不像在海外那样，那确实不像，因为美国是一片被烧过的土地，那它完了，它被爬过了，来回的挖过了。那耶稣说，那天国好像一个人拿网撒在海里，聚集各样的水族，有时候他捕到了小龙虾，捕到了蛇、蜥蜴、青蛙，还有鱼。那不久你什么也得不到，只有一网满满的蜥蜴和青蛙了，所有的鱼都被网进去了。那所以我们只要撒网，直到最后一个被网住，然后耶稣就来了。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是谁呢？你只要撒福音的网，拉网，那就是为什么我跟我的弟兄们来这里，站在某处的角落里跟他们一起撒网，用我的事工伸出手来拉网，说弟兄们就是这样。那什么？那但这是一片被烧过的土地。那你注意到，从前我最初来到你们俄勒冈州的时候，那人们从各处来成千上万的人涌进来。哦，那很好，那我只是过来为病人祷告。但当我回来，那开始摆明真理，那摆明福音时，那许多人就转过脸去了。把那个跟过去我们主的日子比较一下，在耶稣医治病人和受痛苦的人时，许多人来到他那里。当他喂饱五千人时，许多人来了。但当他开始坐下告诉他们真理时，发生了什么？他们所有人都开始转身离开。那甚至七十个人也转过身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去吗？那彼得做了证明，那说了那伟大的话，他说，我们还亏从谁呢？瞧，但现在并没有阻止他的神迹，他继续前进。几天后，他开了一个眼眶里边的眼球都没有的巨人的眼睛。那这些神迹越来越大，他人群越来越少，他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直到他们将他钉死在了十字架上。那如果我们拥有神的灵， 那就会完全一样。那因为神的灵是一样的，那人们也还是一样的。是的，那我们发现耶稣领着三个人见证他所要做的事。那当神召集他的见证人时，肯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他在那里做的事，我们称之为对儿子的定位。那在旧约，我们发现当一个人有一个大的王国，那他有个儿子生在家里，那当然的儿子一生下来就是儿子，但他还没有基业，那直到他被设立了，那被赐予儿子的名分，那进入家里，那么称之为儿子的名分。那这个听起来很奇怪，但在我看来，那就是在这里五旬节派的教会偏离了，或者说停下来了，而没有继续前进。那我也是五旬节的，那如果我没有圣灵，我就不会站在这里把情况告诉你们了。但如果我不爱你，我就不会把这个告诉你们。但瞧，那当个孩子出生在那正统的那家庭里，父亲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所以他那儿子一生下来就是个儿子。那那就是五旬节派教会或其他的这些的教会，那里一出生就生在神的国，成为了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停在那儿了。当五旬节派的教会领受了说方言翻方言的恩赐，他们就停在了那儿。那不是该停止的地方，那是开始的地方。那么到处都有未开发的资源，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圣经中的每一个应许都属于我们。那问题是我们可以去到那我们神国的同胞，那我们的卫理公会进信会弟兄那里，那你可以跟他们讲神的医治，神的大能，那他们会提到穆迪对此怎么说的，那其他人对此怎么说的。那他们往回看，我们可以对五旬节拜的弟兄说，那五十年前我们先辈们得到的时候，那我们有什么，那绝不要往后看，要往前看，继续往前看。科学不会这么做的。那如果我们不留意在传道人发现之前，那科学要在研究里边先发现了。是的，那科学大约300年前，一位法国的科学家他证明说，通过滚动一粒球，那像地球一样，他说如果人，那他用科学的方法证明了，如果人能够达到每小时35英里的高速，那地心引力就会让他从地球起飞了。那现在你认为现在的科学会听从那个吗？当然不会了。科学现在到达每小时2000英里了，甚至没有停在那儿，仍在继续前进。我们却想往后看看别人说了什么。那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我们手里有神未开发的资源来彰显神，我们是神的儿女。当神造人时，这造人是个小一点的神，赐给人管理全地。那但人因堕落的身份把这个丢失了，人们因亚当失去的东西都借着基督而恢复了。耶稣说，你们若对这座山说挪开，心里不疑惑，只信你们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们成了。阿们。所有的事儿，凡你们祷告祈求的，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阿们。在亚当里失去了一切，基督都恢复给了我们。但今天我们只想去教会，把名字记在册子上，那受浸或点水里，不管是什么，跟会众和牧师握手，那以为这就解决了。我们去到五旬节，领受圣灵，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开始叫喊赞美神，神的大能降临，我们说方言，听见他们翻出来引经据典说预言，那听起来很好，但我们停下来了，那只是开始，继续前进，继续前进，前进，前进。神正依靠我们。但这个儿子出生在家里，从位分上来说，他是个儿子，父亲的一个儿子。但是那位父亲怎么做呢？他没有时间跟那个儿子在一起，那他的事业很大，那于是 他雇了一个师傅，那一个培养他的，或者说教师，他找遍全地，直到找到合适的那种人，因为那是他的孩子，他想要的孩子被正确的养大，因为孩子有一天要承受他拥有的一切，但是他到处查找，那直到找到合适的那种人，那不是一些想在帽子上插根羽毛的人说谎言，那或者说你孩子做的不错，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那他必须报告那孩子的进展，那是舍利他的儿子。那这里传道人明白的知道我在讲什么，那给儿子定位，那保罗在加太书里边曾经说到那儿子的定位，那我认为那亲历本翻译者有那样的一个想法，他翻译说在我父的家里边有许多住处，那家是一个领地，那在父的家里就像在旧约，在父的家里那有许多的仆人，他去这些仆人那里，那没有时间教导孩子，那所以他找别人来为了教孩子，找一个合适的人，那这是神在我们所说的变相山上向我们显明的事，那神亲自要做的事，神从未要求人做他自己不愿做的事，那记住这个，神不会要求你做任何的事，除非他自己先做了。那所以注意，那当这个儿子到了上学的年龄，那这个师父就要跟着儿子一起去，那跟他待在一起，给父亲那捎信儿，那告诉他儿子进展如何。如果儿子那是个拖拉的人，那不以父亲的事为念，那师父那一定会那何等的羞于走到父亲的面前说，先生，我抱歉的说，你儿子做的不好，那他不愿意，那他不愿意学习，那他不关心。那神当他把教会留在地上时，他挑选了一个师父来给他的教会，他有一位来培养他的，那某个诚实会见证真理的人，那合适的那种的培养的人，那不是某个大主教教皇啊总监督，神差遣圣灵来做我们的监督和师父，但我们却接受了主教和别的东西做教会的师父，那不是神的计划，圣灵是我们的教师，圣灵是教会的师父，我们已经接受了各种的想法，各种的学校神学等等，而圣灵本该是带领我们的，就是因为这个今晚教会处在了这种的情况中，那教会是人带领而不是神带领，神的儿女是被神的灵所引导的，神的灵要引导教会，那人可以说任何的事情，但圣灵会告诉你真理。今晚因为圣灵那该有怎么样的感觉呢？那他必须要去到父的面前说，父啊，哦，你的教会，那你知道吗？你的教会那一半的人星期天甚至不来教会，不，那星期三晚上他们待在家里边看我卖 Susi， 那不管是电视演什么，那你知道，那他卖世界上的事儿，那不爱赞美神和神的大能，是的。那我并不是反对电视，那电视上有好多东西，但当一个基督徒待在家里不去教会，那像那样看某个愚蠢的节目时，就证明那人的生命里边肯定出了什么问题。圣灵出去到别的地方去了，你不以父的事为念，那因为当他去到父的面前，那必须要说他的女儿，那他的孩子，那他可爱的女儿穿着这些那不道德的衣服，那他们所说的那短裙时，那他会怎么做呢？他的女儿，那不就像我这么说，一个妇人对我说，他说，那听着布兰弟兄，在会堂的后面遇到我，他说，听着布兰弟兄，我不穿短裙，我说那很好，他说我穿宽松的长裤，我说那更糟，是的，圣经说妇女穿戴男子所穿戴的衣服是可憎的，神不改变，他造男人像男人，女人像女人，但今天的男人如此的娘娘腔，都不知道该怎么穿衣服了，是的，那女人神的女儿抽烟，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破坏活动。我不怕俄国打败魔鬼，是美国在打败自己。不是说苹果的知更鸟毁了苹果，而是河里面的虫子毁了苹果。这就是今天教会和国家的问题，是骨子里面的罪，远离了神。有个女士对我说，她说，布兰弟兄，他们不再生产衣服了，我们不得不穿那种衣服。我说，姐妹，但他们仍然生产布料还有缝纫机，对此你根本没有借口。怎么回事？是污秽的灵在他们身上。那过去我们五旬节派的女人剪头发是错的，那现在说到痛处了，对吗？怎么回事？他们有些人说那样会让他们头疼，那头很疼。那你知道圣经说，如果女人剪头发就羞辱了自己的丈夫，一个羞辱的女人，那两人是不适合跟她同住的。那我不是指你很坏，我是指魔鬼还有一些娘娘腔的讲台，那应该是在外面养猪而不是当传道人的人。传道人应该出去传讲有关的真理，让你知道什么是真理，对吗，弟兄们？那我曾有个为了公会的老朋友，那他唱一首歌，我们放低了栅栏，我们放低了栅栏，我们跟罪妥协，我们放低了栅栏，绵羊出去，山羊怎么进来的？瞧，那问题是他们放低了栅栏，即圣灵带领教会，引导教会进入一切真理的老师的标准。那这是真理，那可能是老师，那可能会刺痛你。你知道当我小的时候，那有样东西我无法忍受的，这就是蓖麻油。我只要一闻到的就会恶心一个星期。那当我还是小孩子时，妈妈经常去店铺所在的地方，那肉店呢买肉皮，那都会煮肉皮，或在一个旧的盆里边熬肉皮，然后熬出油脂来做玉米饼，那我们称之为玉米糕。那我们有黑耳豆，那萝卜叶子，那很好吃。但是那我们只有早餐、午餐和晚餐。那每个星期六的晚上，那我们所有的孩子都要洗澡。我记得妈妈那会领我们进去，我们有很大的木质的浴盆，那他们会让小的先洗，我们有十个人，那我最后洗在同样的水里，那只是再加一些水给水加温。那然后我们所有的上学的孩子都得服用一剂的蓖麻油。哦，当轮到我时，我捏住鼻子，我说：“妈妈，妈妈，不要！”后来这简直让我太恶心了。我记住南方的老妈妈说：“她说，小贝利，如果他不让你恶心，对你就没有用处。”我传的福音也是这样。如果这福音让你恶心，他就可能会搅动你对圣经的好的胃口，让事情开始。是的，没错，我们需要老式的福音，需要神的大能和圣灵进来。让所有的好莱坞和电影明星出去。那你知道，女士，我对你说件事，那等一下我会讲到哪儿呢？但是女士，我要对你们说一件事，你知道那是污秽的灵像在你身上了吗？你知道当一个女子穿着性感走在街上时，那女人要为犯奸淫而交账吗？那她对她男朋友或丈夫来说可能像百合花一样的纯洁，但圣经说，耶稣所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了奸淫。那如果你像那样穿着，某个罪人那样看着你，当审判的日子他被犯奸淫交账时，就会显出是跟你犯的奸淫，那将是你的过错，因为你把自己呈现给他的。那明晚你可能不会回来的，但你会听到这一次的。是的，没错，那是个邪恶污秽的灵。那你认为了圣灵去了父面前说他的孩子那么行事时，他是怎么想的？那几年前在南方，他们过去曾把黑人带去那卖做奴隶，那这从来就不对。不，先生，神，那神造了人，人造了奴隶。那他们过去曾路过那里买了一些可怜的人，就像你出去买二手车一样，那写一张出售合同卖掉他们。那过去那常有经纪人路过来看那些人，他们会让那些高大魁梧的男人那离开了妻子，那跟更大个的女人来配种，类似这样生出体型更高大的奴隶。记得亚伯拉罕林肯脱掉帽子攥拳打着手掌说那是错的，有一天我一定要击打这种东西。 愿神再赐给我们一位像亚伯拉罕一样的总统。是的，那他们说那他是对的。我记得不久前在伊利诺伊州，那我在一座博物馆看见一个老黑人走在那里，他后来朝附近有一圈的头发，那他看着博物馆的，过了一会儿他停住，那他观看，他弯下腰哭起来，眼泪流在脸上，他在祷告。我关起来，他一会儿走近的说，你好大叔。他说你好。我说我是个传道人啊，我说我想知道为什么你在祷告是什么样的激动。他说来这儿。我往里看，那在一个玻璃罩子下放着一件衣服。我说那是件衣服，我看不出来有什么令人心潮澎湃的东西呢，会让一个人往后跳做一个祷告的。他说瞧，我身上还有奴隶枷锁的伤痕。他说那是亚伯拉罕林肯的血，亚伯拉罕林肯的血除掉了我那奴隶枷锁的伤痕，难道那不会让你也激动吗？我站在后面，我说如果亚伯拉罕林肯的血会让一个奴隶除掉身上的枷锁而激动，当耶稣基督的血大能在宣称重生的教会面前传讲时，又该做什么呢？他会做什么呢？那一天他们要拿鞭子抽打他们，逼他们做工。那他们在某个庄园里边，那注意到了一个年轻人，他们不用鞭打他，弟兄他挺身昂首，那工作很努力。这个经纪人说，我想买那个奴隶。哦，那农场主说他不卖。他说那他跟其他的奴隶太不一样了。那庄园主说，是的，我知道这点。那他说我想他是管理所有奴隶的工头吧。他说不，他就是个奴隶。他说那也许你给他吃的比给其他奴隶吃的更好。他说不，他们都在食堂里边一起吃饭。他说那是什么使得跟其他的奴隶那么不同呢？那庄园主说，我也纳闷了很久，但后来我知道了，在他的家乡，他父亲是一个部落的王，虽然他在另外一个国家做了外人，远离家乡，但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王的儿子，所以他举止像个王子。弟兄姐妹，如果一个非洲人在异国他乡都能举止端庄，行得像一个王的儿子，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举止行为岂不更该像神的儿女吗？因为我们的父是王。那么女人本应该穿得像神的儿女。是的，男人，哦，若是任何男人允许妻子穿着短裙抽烟，我对他是否是个男人有点看法。是的，他本该是家里的头，这表明谁是那里的老板，绝对没错。是的，那男人不是以肌肉来衡量的，那是野兽。男人是以品性来衡量的。我见过体重200磅浑身肌肉里面却连样子男子气都没有的男人，那丢下一位母亲怀的婴孩强奸的人，那不是男人，那是野兽，那是畜生。男人是他的品性，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像耶稣基督的。但圣经说他无美貌，使我们能够羡慕他。他也许是个小个子，溜肩膀，什么样的人，那好像是被人颜面不看的一样，但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有如此的品性。真正的男人就是这样，也不是根据一个男人的旧，是根据他祷告时在裤子里面膝盖上留下的老茧来衡量他。你是这样来衡量一个男人的，根据品性，这是真的。那圣灵一定是红着脸去到了父的面前，说你知道吗，你的仆人在妥协。他们开始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那没有神医是这样的事儿了。我们不需要叫喊说方言恩赐了，我们只要是有个教会就行了，拿走了教会里大能的荣耀，把它变成了某个组织。组织没问题，只要组织持守住神的大能，那就愿神祝福那个组织。那这是为什么我今天是五旬节派的信徒，因为我认为在里面拥有神的大能比我所见过的任何的组织都多。但当五旬节的能力离开了五旬节派的教会时，那我会跟着他走的。是的，确实是要持守住神。以色列人跟随，他们跟随火柱，每次火柱停下来，他们就在火柱下扎营。马丁路德是第一个看到火柱离开罗马教会的人，他跟随火柱去到了称义地下，一人别靠信心而生活， 他建立了他的组织，制定了他一切的信条，他打了一个句号，那这就是全部了。我们相信这就是路德派了。就现在知道火柱开始出去，路德派不能够跟着火柱走，为什么？因为路德派已经制定了信条，在这教会组织了起来，一切都是在这个的周围。那约翰卫斯理也看见了火柱，那成圣恩典的第二步工作，他追随火柱，他燃烧了整个的世界，把成圣带给了英国和美国。那所有的伟人，那么曾经拥有的最大的复兴之一，就是卫斯理的复兴。那他们列在我们所拥有的最大的复兴中。那当他们发现成圣之后做了什么？他们在成圣下建立了组织，画了一个小圈儿。啊，我们卫理公会相信这个，有句号结束了他们的教义，然后说，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主的天使出去了，那卫理公会也不能跟着走，五旬节派看见了，那圣灵的洗，恩赐的恢复，那他们就出去了，竭力的出去，把卫理公会留在了影子里。那天路圣洁派、拿撒勒派那些组织不肯继续走，那儿他们跟着火柱继续走。那首先你知道现在五旬节派发生了什么？他也建立了一个小的社团，但火柱又出去了，我们跟随着他，接受我们的教会，接受我们的弟兄，那我们能接受路德派进行会费的公会。我说过五旬节不是一个组织，五旬节是一个经历。我是进行会的，我得到了五旬节的祝福，这里有卫理公会的、路德派的，还有各种得到圣灵的信徒，天主教徒、犹太人、不信的，任何愿意来相信主耶稣基督、照他大能的丰盛接受他的人。圣灵是教会的师父，他是那位让圣灵住在教会中，让他来开路。那是你有真正聚会的时候，那听你牧师的，让他不要那叫，如果魔鬼无法拦阻你看到神真实的东西，这就会像那样把你推向极端，他会使你狂热，你并不需要狂热，有太多真实无伪的东西了，不需要狂热。哦，整个五旬节的天空充满了真实的东西，但是你要听你的牧师，神所差遣的好人，那一位教师，那他会派人去清楚地告诉你那要做什么，因为他自己被圣灵搞，那留意他，他必直接持守神的道，道说什么他必持守，神必祝福这道。我不管道在哪里，神必会祝福道的，因为神应许了他要这么做。是的，神必持守，你持守在道上，那道是生命，每次你领受道，你就是在领受生命，把道接近你的心里，相信它是你自己的产业，每个应许都是你的。当你领受了圣灵时，神就给你一个支票本，那底下写了耶稣的名字，那不管你要什么，你怕填支票吗？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神必赐给你。哦，我喜欢这个。哦，带着毫无掺杂的信心站在那里祈求相信，那就必成就，那就是要这么做的。那当父亲走向前，那或者说师父走到父亲的面前，那记住，神不会找某个拉关系走后门的人啊。我告诉你啊，他是个好人，他慷慨捐钱给教会的人，那我们不能把他赶出执事会呢，虽然他结婚了三四次了，那我们不能够那么做，因为如果那么做，那他是教会首要的支持者，他绝对是教会的障碍。那今天我们需要的是真实无伪、清洁圣灵充满的教会，被圣灵充满，准备好了，被充满了，被神的圣灵高抹。亲爱的先生，我相信如果我们没有传讲这个神，就会兴起进行会、长老会或某个来传讲他，他肯定会的，因为他要有一个毫无斑点或皱纹的教会，他会这么做的。所以弟兄们，让我们摇摇自己，从尘土里边兴起来，摇晃自己进入古老的福音大道上，在公路上前进。那是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基督精兵向前进。现在没有时间松懈安逸，让我们开始为了神的国而前进。那我们发现，那如果这个男孩是个好儿子，那会怎么样呢？哦，那师父一定会欢喜地去到父的面前，说，父啊，我真高兴可以来告诉你，你知道你的孩子简直太像你了，那你知道，那他会读你的话，他会说，那绝对是真理，那正是我父说的话，我父不可能说谎，他怎么说我就怎么相信。哦，那父亲一定会说，那是我儿子，瞧，那正是神要对我们做的。那如果那个男孩出生的，现在听着，那如果那个男孩出生在家里，那是个儿子，但是没有那成为正确的男孩，不肯遵从父亲的指示， 那不愿意父的事为念，那虽然那男孩子一直是儿子，但他永远得不到任何的基业，你知道这个吗？他永远得不到任何的基业，那就只是一个被抛弃的人，尽管他一直是个儿子。那当你得到了圣灵，你就是神的儿女，那是真的。但如果你不顺从神，不行走在光中，不行走在道中，不相信神，那你就得不到任何的基业。那神绝对是这么做的。那注意这个，那如果那个男孩那是个那公义的绅士，那会怎么样？那他爱他的父亲，他爱以父的事为念，那想要看到所有的葡萄园都是笔直的，那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那他发现有人偷懒，那就向人走去，那把手放在他身上说，父啊，那天他走到那里，他看见这人在工作中偷懒，那就走过去，那把手搭在这人的肩上说，先生，你是我父亲的仆人，瞧，那就像你所做的。父亲说，你知道我真的喜欢的孩子，那是我儿子，那这我们在美国说的是一个母子里边出来的，那你知道的，那他是我儿子，我为他感到自豪。那你知道当那男孩到了某个年龄时发生了什么吗？那男孩被赐予儿子的名分进入家中，那他们怎么做呢？他们领他到公共的场所，给他穿上一件特殊的袍子，那举行仪式，那城里那所有的人都聚集来观看，那他们看着这孩子，那父亲举行那赐儿子名分的仪式。哦，不要错过这个。当那个儿子被赐予了儿子的名分后，他的名字在支票本上就跟他爸爸的名字一样有效。那是神要他的教会去到的地方。只要对这座山说挪开，他就必挪开。权柄，神的儿子，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等候神的众子显现出来，等候一个时机，对病人说起来，事情就会成就，瞎子要恢复视力，那聋哑的，那我们现在为什么祷告？但那时我们要命令他，那不是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他们要为病人祷告，主说他们要赶鬼，不是我要，而是他们要。你们若对这座山说，不是我若说，你们若对这座山说挪开，心里不疑惑。我们需要的是儿子的名分，儿女需要得儿子的名分。但有教会，那五旬节派的教会、卫理公会、浸信会教会，怎么能在受训练之前就被赐予儿子的名分呢？我们必须先受训，否则神不能够把这能力托付给教会，因为很难说你会做什么。那父亲怎么能够把他的事业托付给一个只会败坏整个基业的儿子呢？他不可能那么做。教会必须去掉一个守纪律的地步。神此时正在做这项的工作，训练。那他带儿子出去举行仪式，他说，这是我儿子，我赐着儿子的名分进入到我家中，无论他说什么我也那么说。那神在那里对耶稣做了同样的事，他所做的正是他要求他们做的。耶稣已经讨神的喜悦，那神领他上去，带着三个地上的见证人，彼得、雅各、约翰，盼望信心和爱，又带着摩西和以利亚下来，那见证这个伟大的赐儿子名分的时刻。神做了什么？圣经说耶稣变了形象，他的衣服明亮如同日头，特殊的袍子。阿们。哦，一件特殊的袍子，特殊的高抹。那门徒抬头看，见耶稣在神的荣耀中发光。那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哦，今晚谁要对教会做的事，要对个人做的事，就是找到某个人，圣灵正在寻找，要找到一个人，那才能把这人带到某个地方，对那人说话，恩膏他们，赐给他们特别的东西，大能和恩赐，来成就神的旨意， 遵行神的旨意，那圣灵怎么能做这事呢？因为他不得不常上去说，哦，真可怕，那他们只是追求这个，他们追求错误，那不愿意去教会，他们那看看教会处在什么样的光景中。所以如果神不能对身体这么做，他如果挑选单个的人来做这事，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那注意，当第一个超自然的痛楚一发生，那彼得那太像今天的世人了。当超自然一发生，大的神迹一成就，那就像在摩西的日子，那有一群混杂的人，摩西下到埃及，那他下到埃及时发生了什么？那他行了一些神迹，当他行神迹时，信徒和不信者都聚在一起，因为神迹使人兴奋。那有一群混杂的人跟着他们出来，那是同一群混杂的人败坏了营地。阿们。那我不是想无知什么的，那正是这种的东西在以色列人行进的途中毁掉了他们，就是那群混杂的人。那不是今天的预表，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了。那群混杂的人，混杂的信徒和不信者，那带他们进到教会里边，只要他们来受洗，那就需要这个就行了。弟兄应该在埋葬前先死去。一大群混杂的人，那彼得那他变得很兴奋，那他一看见超自然，他马上就说，他说，那我们在这里搭三座帐幕吧。那路德很快做了同样的事，卫斯理做了同样的事，我们五旬节派的弟兄也做了同样的事，我们都做了，我们要建立五旬节的这个，五旬节那个，五旬节那个，我们要建立我们的组织。那这些人相信主要骑白马来，哦不，我们不相信，我们相信他要驾白云来，那由他们去吧，他们不属于我们的。瞧，就是了，超自然的事发生，那主来了，那不就先赐下一些恩赐，那打发我们出去。那我们亲切的汤姆奥斯本弟兄还有罗伯斯弟兄，他们一些人，那他们出去，超自然开始发生，那他们实在无法待在自己的组织里，必须继续前进。那首先你知道，那他们必须去给自己搞出后雨前雨、啊、里面的雨外面的雨，后后后鱼鱼鱼鱼鱼，那什么超自然的事发生，一群混杂的人开始了，是的，那神兴奋，那群混杂的人跟着他们出来了。那听见彼得还说话的时候，他还在说话，他说，我们来搭三座帐幕，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一座为耶稣。那这话还没说完，那留意圣经说的，说话之间有声音从天上说，忘掉那种东西，换句话说，这个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不要听摩西的。那我对这点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摩西代表律法，律法不能够救任何人，律法是警察，律法定你的罪，把你投入监牢，却不能把你放出来，恩典带你出来。律法把你投入监牢定你的罪，恩典带你出来。比如说，我要再搭一座帐幕，那我们要为所有想要守律法的人搭一座，让他们来这里，那他们会在这里有个组织，把守律法的人组织起来。然后我们要为那些相信先知的人再搭一个。那伊利亚代表什么？他代表神的公义，他是一位大能的先知，他上到山顶，主差遣他去了那儿，那儿来干涉主的事，那告诉他要去哪儿做什么。那伊利亚站起来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那火便降下来烧灭了五十个人。那他们回去告诉了王，王说啊，那也许是因为来了热浪啊什么的，你知道，那他们被闪电击中了，那我再打发五十个人去。于是王又打发了五十个人去，伊利亚起来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那五十个人又完了，那这次可不是热浪了。瞧，那瞧，他们就是不明白，但是神的公义，我不要他的公义，我不要他的律法，我要他的怜悯，我所求的是怜悯。哦，主啊，不要照律法来审判我，我会被定罪的，我无法站立，不要赐给我公义，那我本该，那我不该下地狱的，因为我是个罪人。但主啊，将你的怜悯、你的爱、你的恩典赐给我。神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不是摩西，不是公义，不是律法， 而是要听他，他有怜悯给你，他有恩赐给你，他升上的高天将更大的恩赐赏给人。那当神在那里赐给耶稣儿子的名分时，是准确地做了在他儿子身上所做的事。那另外，那不要再听我的，我是神，但我赐给我儿子长子的名分，若不借着子，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要听他。哦，今天神多想带领他的教会，赐给教会儿子的名分。那神赐给教会新生，现在神要赐给教会儿子的名分。但我们不要安静的站立。那如果他在卫理公会中间兴起，进信会就会跟他没有关系；如果他在一个教会中间兴起，另一个教会就会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是一种扭曲。那为什么是一群混杂的？仍然是同样的事儿。今天我们需要的是聚在一起，举行祷告会，待在那里，直到神赐下圣灵儿子的名分，降下圣灵，在教会里边设立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和牧师。那是我们需要的，那是教会需要的。他不会妥协，他会持守神的道，成为一个不跟世界调情的教会，一个跟罪没有任何关系的教会，会转背离开，行走在神的圣洁和荣美中，为神而活。只要我为神而活，或生或死，有什么区别呢？那有什么差别呢？神想在教会里边得到那个，他想要这么做，他现在这么做，只是要向人表明他正在这么做。那神在教会面前摇动那些的恩赐，然而教会就是那天晚上我说的，好像就跟那个妇人在一毛钱店里边的男孩子一样，那根本不理会，那是为什么呢？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二，五个晚上，那这里这个大的竞技场，2000人的礼堂里边有200个座位空着，饥渴慕义，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我并不是在斥责你们。我只是在给你们讲述一个事实。是的，你知道问题是什么吗？是因为人们去教会，那今天人们想要娱乐，那美国人有太多的娱乐了，那正是他们所想要的东西。那这个喂养他们里面的灵，那是个娱乐的灵，那你必须得娱乐他们。神不娱乐人，他责备人，审判从神的家起手。那当教会到了一个要搞什么鸡汤晚宴、跳舞、帮客游戏、各种胡闹的义卖来付传道公司的时候，愿神怜悯那个教会。是的，我们需要圣灵带着大能和儿子的名分，让我们的事工能够来说话。阿们。但当人们去看一件的事儿，那人们去看某个事工，说这位弟兄有某个事工，那他们走过去说，是的，那很好，好的，那我们明天要去哪里呢？那还有别的吗？那瞧，他根本都不信他们了，他们见过神太多的良善了，甚至到了那他们只是随意从旁边走开的地步。那让我想起一个英国的故事，那据说有一次有个人那看过有关海的书，那他们讲的海有多美，那咸味的大浪翻腾的壮美，那海鸥飞过来，那何等美好的事情，他从未见过大海。那所以一天，那他攒了足够的钱想要去海边，他从内地来，那走到海边遇见一位老水手，那就是海员，那从海上回来。那水手说，老弟你去哪儿？他说，我看过关于大海的书，我要去海边，那我要亲眼看看大海，我要体验海浪翻腾时美丽壮观的景色，那欣赏白浪滔天略带咸味的海水，那我闻闻那咸味的空气，那让它充满我的肺，那然后听听海鸥的尖叫声等等。往他的兴高采烈，他知道自己就要看见那片辽阔的水域了。那老水手看着他说，50年前我就出生在海上，我还没看到海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瞧，他见得太多了，于是海都对他变成了平常的，再也不觉得美了。那海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他只站在那儿在海浪上面摇晃，那也不理会海浪。那教会对神也是这样，我们看到神的灵在复兴会中降下来，那摇动人们，使他们从轮椅上起来，那让瘸子走路、瞎子看见。神的灵降在会中，辨明人们心里的意念， 那大的语言传讲出来，那每次都是完美的。那教会就说、那挺好的，那嚼嚼大口的口香糖，那坐在那儿。那你知道说啊，是的，那挺好的。那我们明天晚上要去看 Lucy， 那我们觉得牧师要谴责我们，有的谴责我们，如果他要谴责我们，我们就去另一个宗派。那我们就去加入。那如果他们把我们赶出神的会，我们就去神召会；把我们赶出神召会，我们就去一体论；赶出一体论，我们就去二体论；把我们赶出二体论，我们就去三体论。我们有很多地方可去。是的，你有地方。但弟兄，如果你想要归向基督，你里面就会有地方给基督。哦，愿神怜悯今日的教会。那今晚以后我会停住的，因为我不想让你们生气。那让我只是，我必须用这几个晚上把这点灌输给你们，那让你知道教会处在可怕的光景中。确实是的，我们的热心，我们懒惰，那你知道随随便便，神不要我们像那样。朋友们，那我想起这首歌，别哀痛的调子诉说，生命只是空洞的梦想，睡着的灵魂是死的事情，不是表面上的。生命真实，生命真切，坟墓不是目的地，你本是尘，要归于尘，这说的不是灵魂。我喜欢这首生命圣诗的这一节，那伟人保罗、彼得、雅各、约翰的生命提醒我们，伟人的生命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使生命崇高，将离别抛在身后，岁月随逝，足迹犹存，或是他人的足迹航行在生命神圣的海上。有个失事被遗弃的弟兄见到这事，可以重新振作起来。那有多少酒鬼想要看一个曾是酒鬼但悔改信主或者圣徒般敬虔生活真的足迹呢？那有多少的女人当他们看见一个穿着像女士、举止像女士、那去教会将整颗心交给神的真实的夫人站起来时，那他们的心也会被抓住呢？那是你被盖印的时候，那是你被盖上记号的时候，大家都认出了你。那你们是世上的盐，但盐若失了味，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地上让人践踏了。神的让无群结派教会活着，这是我的祷告，让神把我们带进一个地方。我希望他今晚在这里这么做，我希望他今晚在这里把这群人领进去，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成为他的儿女。我们生来是他的儿女，但愿他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成为儿女，那这将成为何等大能的聚会。那今晚神在这教会里边设立恩赐，那到明晚这个时候，附近每个人都知道有件事发生在这里的教舍里，肯定会的，他们会知道的，因为神的灵住在人们中间。哦，我多想那么做，那你们每个人不想那么做吗？那不要用我对此粗鲁而生我的气，那是我常说的，我这里的弟兄说他是个木匠，那如果你不把一根钉子钉牢，那他就不牢固，那摇一摇就松了。那所以我希望这个摇不动，我希望他留在那里，留在那里，那用双手持守住他。那让我想起几年前，那狩猎的季节的初期，那我常上去科罗拉多州打猎，我喜欢打麋鹿，那还有鹿。那我会休假，那一天我在那里看见了我永远忘不了的一幕。那几年前我去大陆分水线后面的边缘那里，那里是他们说的基督河谷。那我过去常在那里放牧。那在基督河谷的分叉的处，那赫福德肿瘤协会在山谷放牧。那如果你能够种植一吨的甘草，你就能放一头母牛在牧场上。那每个牧场呢都捡了那么多吨的甘草，那我想你们俄勒冈州这里也是一样的。那把你的母牛放在牧场上，那我过去常在聚拢的时候上那里去，他们把春天的牛赶上去，那有个移动的栅栏把私人拥有的财产跟政府的财产分开。那我会坐在那里，那脚翘在马鞍脚上，那观察护林员，他站在那里观看那些牛群经过。那我们的牛是三脚架，那克拉姆斯先生在那里是钻石方块，那有二三十个不同的牧场主把他们的牛赶过去。那我注意到那个护林员从不理会那牛身上是什么烙印。那你知道他看什么？他查看的是耳朵上的血标签，那只要必须得是真正的赫福德种牛，那否则就不能过去那牧场。那我想在审判的日子神会这么做的，他不理会你是不是属于神召会、神的会，他不管你属于哪个，他要查看那个血标签。弟兄，如果那标签在那儿，你就能够进去，如果不在，我不管你佩戴什么牌子都要被拒绝的。就是这样，那天我走上山，那护林员是我的很好的朋友，那很好的一个猎人，他会骑匹驼马去西岔口，那我在东岔口，那我们称之为克拉尔山峰。那里虽然没有下雪，那还可以留下来的季节还早，那暴风雪没来，那所以动物坐在上面。那我系好马匹，那走了一天的路程，靠近树林的分界线。那其中一个秋天， 那十月那暴风雨来了，那雪拼命的下雨，然后又是雨夹雪，那再下雪，接着太阳又出来了，然后又下雨，那你知道秋天是怎么样的？那暴风雨来了，我上了很高，那到了树林分界线那里，那太干了，找不到足迹，那所以那我到了一棵树的后面，那像这样蹲在一棵树的后面，那如果那是个不太好的表达，但我站在树的后面，那把枪放下，那暴风雨过去了。当暴风雨过去后，那暴风雨来到时，天变凉了，那雨下得很大。那暴风雨过后，我站在那儿思想着神，我想哦神呢，你太奇妙了，我总能在自然界中看到神，那是你看到神的地方。我想主啊，你太奇妙了，我真希望你能够降在我的身上，让我从这里回家。我想要当我死的时候，那等我死的时候，那你为我念印第安的祷告词。主神，伟大圣灵的父，愿他沿着长长的猎物的小径走去，在那边见到他所爱的人。那我想是的主啊，当我离开这世界时，让我去到一块像那样的土地上。那当我站在那里时，那暴风雨停了，那我很努力的观察着，那所以那我站起来四处观看，我刚好注意到，那往西边观看，往俄勒冈州这边看，那看群山之间的缝隙，那下午晚些时候，那太阳像神的一只大眼睛一样，那经过了缝隙，他的眼目看顾麻雀。我想我神的，你在日落中，那我又观看雨在长青树上冻住了，那在那里形成了彩虹横跨在山谷，那山顶上有灰狼在嚎叫，那狼的配偶在底下回应，那公麋鹿那开始发出吼叫声，在暴风雨区间的迷失了。那里说到深处，向深处呼唤，呵呵，我想那为什么要离开这地方呢？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家，我希望能永远留在这里。那我觉得像彼得一样说，那我们搭三座帐幕，只要留在这里，这是我们要留下的地方。我在狼的嚎叫中能够听见神，听见了呼叫他的配偶。我想是的神呢，那是你对我的呼唤，我也同样能在迷路的叫声中听到。那看到彩虹横跨，我想彩虹是指约，那里是阿拉法，是俄梅嘎，是首先的，是幕后的，是彩虹的两头，它是那位昔在并要再来的，是大卫的根和后裔，是明亮的晨星，谷中的百合花，沙伦的玫瑰，哦，这是一切。我想在彩虹，也就是在约中，那他们在起初一章看见它，那看上去像红，是初和中，那从便雅悯，那从流便到便雅悯，是始是终，是一切。那经文涌进来，我想哦神呐、你真伟大，你真伟大。我开始上下跺脚，绕着那棵树跑，拼命的跑，飞快的跑，叫喊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就像那样跑着，那我停下来说：“神呐、你太伟大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我就像整支的救世军都在那上面，那我真是太开心了。我不理会别人说什么，那我的文明有35-40英里远，那我向主叫喊。那你不相信进行会的会叫喊吗？你真该听我来喊。那说我绕着那地方跑，拼命的跑，叫喊赞美神。我想哦主啊，这太好了，我多想就留在这儿。那如果再也没有布道会了，就留在这里边跟你在一起，直到你来接我走，那太好了。那就像彼得他们那天在山脚下一样，那我生病的孩子要得医治，那我知道几天后我必须得回去。我站在那儿，那突然有只小松鼠，那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松鼠。哦，那是树林里边穿蓝制服的警察，我听过的最吵闹的东西。那那里有一棵的老树桩，那松鼠跳上树桩，开始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我想小家伙，你那么兴奋干嘛？那你不够大，你做不了什么。那你为什么叫喊呢？那我说是什么？那你忙活什么呢？是不是我吓着你了？那如果你不喜欢这样，那就瞧这一会儿，那让我给你看我怎么能够忙活。那我又绕着树跑跑跑。那我想你喜欢这个吗？我说我的造物主太好了，你应该赞美他。但我注意到他不是在注视我，他把旁边竖起小脑袋，那是眼睛的脸颊什么鼓出来，那里照在那样往下看。那过了一会儿，他从那里爬下来，那风破使了一只棕色的大鹰降了下来。哦，鹰是美丽的鸟，那我喜欢鹰。那鹰跳到上面，我想哦原来是这个，那让你兴奋的是这个，那里怕那只鹰，那里只大鹰跳上那里，哦他何等大的家伙，那里双灰色的大眼睛，那东瞧瞧西瞧瞧，我想说啊，那为什么你让我的注意力离开彩虹，离开狼，这一切的转向这个家伙呢？那那只鹰有什么属神的地方呢？那我没看到那只老松鼠有什么属神的地方，那我没看到鹰有什么属神的地方，那它有什么是属神的呢？那我开始注意，我想我看着鹰说，那你知道我能够向你开枪吗？我说我的枪就放在这儿，我可以向你开枪。他更清楚，那那个一点都没有骄傲的，他我想你不怕我吗？ 我这么叫喊你害怕吗？那你是我们的造物主，那我只是赞美他，你也该赞美他。那要是有人见到树林里边，他们会认为那里边有个疯子的，但我才不管呢，我过得很开心。那我正在敬拜中，那里有太多的古板，太多的惧怕，那就是你的问题。那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认识到这里除了我和神没有别人，就是这样，这就是是的。那么开始想知道的邻居会怎么说，我们正确的生活，当邻居跟你交往时，就会知道什么事才发生了。那所以我听着那只老松鼠，你知道我在那里观察着他那只鹰，那我想是什么是你对自己如此的确信呢？那我开始注意的，那知道他会扇动那对大的翅膀，那些的羽毛那样扇动他们，那知道把翅膀展开，我想我看到了，那你信任那对翅膀，你知道在我能够伸手拿步枪放在肩膀上之前，你就会飞到树林里，我甚至都再也见不到你了。小我想，那如果你能那么信任这对翅膀，因为神赐给你翅膀逃离危险，那更何况神的教会拥有神的大能呢？那能使他们逃离疾病、病症、患难、死亡、阴间，有一天要在主耶稣的膀臂中飞向神。那我想他在不断的感觉着，只要他能够感觉到那对翅膀随时处在起飞的状态，他就没事了，他知道他站在哪儿。那让圣灵可以降在教会身上，我们却退缩，说我不知道，如果你再为我祷告，也许我会好的。讲的就是那太可怕了。是的，我在那里观察了他一会儿，我告诉你发生在这家伙身上的事儿。我观察了他一会儿，在那里看着，心想我佩服他，神呢，我在那只鹰里边看到了神。过了一会儿，他不像是怕我，那他看到我欣赏他，又欣赏任何有脊梁骨的东西。那我不愿看到一个人来教会做一切的赞美等等，那出去了却羞于在街上做见证，羞于为你在旅馆里边吃的食物祈求祝福。懦夫，神不能够使用一个懦夫，他要的是男子汉，他想要除掉那如愿果，把脊梁骨放进去。那就像老巴黎鲁滨逊说的，说给我脊梁如原木般坚实，给我知识至于我魂之无几，让我与魔鬼征战，即使只剩一颗牙齿，用牙床把它咬死。那是我们大家都应该有的那种见证。那你们很多年老的拿撒勒派的弟兄接着巴黎鲁滨逊，那我看见那只老鹰，我心想，那你知道你真是一只很高贵的鸟，那我很喜欢你，我传讲了你很多次，我说呢，我当然很喜欢你。那后来他厌倦了那只松鼠，发出了切了，那好像松鼠要把它撕碎一样，但他什么也做不了，他太小了。那鹰受够了，就跳了起来，那扇了两下翅膀，然后我哭了。我站在那儿观察那只鹰，眼泪从我的眼角上流下来。神把鹰放在那里，一定是有一个目的的。它不再扇动翅膀了，只是扇了两下，就飞到了树林之上。然后它就知道如何在风中展开翅膀。那每次一股风升上来，那它就飞得更高一点，更高一点，更高一点，直到变成了一个小点儿。鹰离开了那只属地，坐在那里的老松鼠。松鼠说：“拆了。”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像圣灵这样的东西，那些都那说方言都是错的，没有像五旬节这样的东西，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既然鹰知道如何在风的能力中展开翅膀，教会岂不更该知道如何在神的大能中展开信心？是从一个教会跳到另一个教会，是骑在神的荣耀上，直到你再听不见这些什么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像圣灵之类的东西，这些荒唐的话语。女士，你对此是怎么想？你相信的是真理吗？你也相信吗，姐妹？如果你相信，如果你想，你今晚就可以从那些担架上飞起来。那不是去参加这场聚会，参加那场聚会，让这个人为你祷告，那个人为你祷告，那这个传道人，那个布道家，只要展开你的翅膀，展开你的信心，我必不致动摇。哈利路亚！每次圣灵进来，你就骑在了上面，就会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这就是了，你全心相信吗？如果你相信，弟兄，只要知道如何展开你的翅膀，神应许了，神不能说谎，神都是真理。如果我能医治你，我会做的，但我医治不了任何人，我也不相信其他任何人能够医治任何人，是你自己对神有信心。圣灵今晚源源不断的降在这会堂上，你相信吗？肯定了。那甚至责备和管教他的教会，洁净他的教会，那是神要做的事儿。那古时，那人们敲打金子的人，你知道他们过去怎么知道金子是真的好金子了吗？ 他们会把金子拿来敲打敲打，翻来覆去的敲打，直到把所有的渣子都给他敲打出去。你知道那他们怎么知道他们已经把渣子从金子里边除掉了吗？当他们在金子里边看到自己的影像时，就知道所有的黄铁矿等等都出去了，所有的石子杂质都出去了。在敲打只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像时，那就是纯金了。基督对他的教会也是这么做的，他的敲打教会翻来覆去的敲打，翻来覆去的敲打。一个传道人怎么敢如此的讲了枪不讲神的道？当男人女人错了时还不告诉他们呢？告诉他们穿这些不道德的衣服是错的，抽烟是错的，待在家里边不去教会是错的，赌博赛马照着教会今天做的方式乱来，玩彩票等等东西是错的。神断不许我那么做。是的，先生，敲打的东西知道，耶稣用圣灵敲打教会，直到他在教会里边看到自己的影像，然后你就能够看到基督的工作在教会里边行出来，那教会就准备好被提了。纯洁，你们所有人相信吗？好的。那这里有多少病人请举手？你们说你们是基督徒对吗？好的，那我要请你们做件事。那你们两个牧师，我要你们去到这褥子那儿。那你们两位牧师，我要你们去到这个褥子那儿。那要向你们显明这不是人做的。阿们。那这些人是相信的人，那其他人相信，但我挑选了那两个人，那二是个见证。好的，你们其他还有多少人现在相信呢？好的，那神的道是对的吗？肯定是的，是的。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的病人，对不对？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对吗？那如果他不是的话，那你就没有得救了。同样的，神这么说的。那假如说没有得救就没有天堂，如果不是那就没有来世了。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每一个是信徒的人，经常没有说这些神迹随着传道人，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不管他们是谁，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姐妹你在等候为婴孩祷告对吗？孩子病了或什么的吗？那你想要再接受祷告吗？孩子病得很重，那是个传道人吗，弟兄？好的，那去那边把手按在那个红头发的婴孩的身上。那我正在四处的观看，看我能不能够看到其他想按手在他们身上的人。好的，那通常我们会行辨明的事，那我们现在也可以这么做。那肯定的，当然了，那就是那如果我们相信就可以。但你必须得相信，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那记住，如果我们祷告真诚的祈求神，那这个教会，那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在一起。如果我们真诚的求神，神就有责任那看过我们所求的事，对吗？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他说我必成就。那是真理吗？那等一下，那是真理吗？肯定的，我把我的魂交付给了这个，我已经这么做了。我怀着这样的盼望生活了31年。在约翰福音5章24节，那如果你想读的话，只要记着一只手两打鸡蛋就行了。约翰福音5章24节，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相信那个。那在我还是年轻小伙子的时候，成了一个传道人，只是个小伙子，从那时候我就传道，把我的生命献给了福音。我希望我有10000条生命献给福音，那真是太好了，我享受它的一点一滴。那你可以，那如果不是那样的，那如果这个不是那样的，那其他的就也不是那样的。如果这个不是那样的，那那个就不是那样的。那如果这个是那个，那那个也就是这个。那所以我们准备好了，那你们准备好祷告了吗？好的，这里的每个人，我要你们按手在你旁边的人身上。那弟兄们，我想要你们每个人站在这些担架的脚前。那另一个人站在前面，按手在小男孩的身上，按手在这些人身上。现在我们起立。 哦，我真是喜爱这样的时刻。那有一种的东西，那大家似乎都屏住气息，那说会发生什么事呢？那留意发生的事，你只要转身，那现在只要释放你的信心，彻底释放信心。那说这个姐妹会得医治，这人会得医治，那个男人，这个妇人，这人，这人，那人，那人，那他们都会得医治，那他们会得医治，这将是疾病的尽头。明天那些人身上就会很大的不同。哦，那太好了，你们不相信吗？我们是什么？神的教会。我们现在怎么知道今晚我们这么做是神不会赐给我们每个人儿子的名分呢？我们正在顺从他的命令。那现在你们每个人好像那是你的，现在不要为自己祷告，你为按手在你身上的那个人祷告。现在我们每个人低头互相按手。那我要你们所有人跟我重复这个祷告。全能的神，创造天地的主，永生的作者，各样美好恩赐的赐予者，我的父啊，为了我所按手的人，请赐给我信心，让我全心的相信这人会被你的大能医治。如果我犯了罪，以任何的方式不信你，求你赦免。我要将一切的赞美、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奉耶稣的名这样承诺。阿们。那现在低着头，那你知道你说过的话，那你那么说了，那是神借着你的嘴唇给那人所做的祷告，那记住别人也为你做了同样的祷告，那把你自己关在里面跟神在一起，这里除了你和神没有任何人，只要凭着信心感觉到神的能力进来，进入那些生病的身体。你刚才感觉到了圣灵，那现在还能感觉到他们那个运行，那个安慰的感觉在经过你，给你的身体充电，那是你医治的能力。哦，神呢，你就在附近，伟大的耶和华，你是永恒的神。主要现在赐下你的圣灵，让这里每个人都被你的大能充满，使他们从这只手到那只手，从这儿到那儿，直到所有生病的人都得痊愈，这样他们就会知道那医治不属于一个人，乃是属于神。他们正在互相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救了病人，神必叫他们起来，他们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主啊，求你应允垂听我们的祷告，我在为他们所有的人祷告，我在为我的传道弟兄们和每个按手在人身上的人祷告。愿圣灵对他们如此成为真实的，使他们能够感觉到神的大能，赐给他们如此的勇气，直到赐给这群人儿子名分的时候，他们被赐予儿子的名分，进入大能中，进入主耶稣基督的领域，神的大能漫过他们每个人，他们每个人都得医治。哦，主啊，你就在这附近，你在这里，我知道，毫无疑问，你在这里，你的大能再进来，赐福于我们，你所祝福的必蒙祝福，你所说的必成就，你想放在他们心里事情就必怎样成就。主啊，愿这成就。我们命令撒旦，你是魔鬼，你是捆绑这些人的邪恶的势力，你有罪，你做了这恶事，你失败了。耶稣基督已经受死，是他第三日又复活，剥夺了你每一个合法的权利，你只不过是个纸老虎。撒旦，我们今晚叫你摊牌，你这邪灵松开这些人，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此时每一个疑惑都要从这些人身上被除掉，愿圣灵进入他们的身体里，释放他们每个人脱离疾病，脱离病症，脱离折磨，脱离痛苦，脱离邪恶的势力。哦，撒旦，你失败了，奉耶稣的名，你失败了，你输了，你只不过是个纸老虎。我们叫你摊牌，我们说出来，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离开这群会众，所有的病人和受痛苦的人都得痊愈，归荣耀于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能，我愿，我真相信，我能，我愿，我真相信，耶稣现在医治我，直到医生现今可见。满有怜悯的耶稣，他凡言与人忧心，别无他名，唯有耶稣。如果你手指不能够动，现在就动一动；如果你一只耳朵听不见，就把手指放在另一只耳朵里边。不管是什么，除非你操练信心，否则你永远不会好转。现在在你自己身上给神一个机会，给神一个为你做件事的机会。出信心的祈祷已经祷告了，手已经按在了你身上。现在靠着主耶稣的命令，我命令魔鬼离开你们，你们每个人都得痊愈。阿们，你们相信吗？每个相信这话的人站起来，现在奉主耶稣的名接受你的医治。阿们，这就是了，哈利路亚，这就是了，不要疑惑，站起来，阿们，赞美主，你可以接受好了吧，不要疑惑，出来得自由，赞美主，好的，阿们，让我们现在举起手来，大家都将赞美归给神，我奉主耶稣的名宣布你们得了一阵。